正道的时间，今天在我们当中，非常高兴张德健教授回到我们当中。正道的题目是合神心意的人生，讲章的经文在撒母耳记下23:1-7，把时间交给张教授。
各位在座竹北圣礼堂的主内家人们，平安，感谢神的恩典，让我们今天早上能自由公开的在这么好的会堂向耶和华的圣殿下拜，能够这样子做并非理所当然，也绝非偶然，完全是神的恩典。我再次谢谢牧师们、师母们和教会同工给我这样的机会，让我能够有机会再到家人的中间一起来思想神的话语。在没有传扬神的话语之前，我想请所有的家人跟我简单做一个祷告。爱我们的主，我们实在谢谢你，我们谢谢你是那么的爱我们，这种爱我们根本没有办法了解，也无从问起。但当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当我们还软弱的时候，当我们还与你为仇敌的时候，基督耶稣就为我们死，且死在十字架上，给我们开了一条又活又新的路，让我们能够坦然无惧地来到施恩宝座的面前，称你为阿爸父。阿爸父，今天早上求您裂天而降，大步在我们中间行走，对我们每个人说话，捆绑撒旦的作为，让我们今天早上亲眼看见你。我们把以下时间恭敬仰望在主您的手中，求您保守带领。我们将祷告祈求感谢与交托是奉我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们。我听说现在台湾不太需要用口罩，所以呢，我就把我的口罩拿下来，希望大家不要太紧张了。其实我比你还紧张。在圣经里面有一个人非常特别，如果说您看今天的这一段经文，还有刚才主席带我们所读的这段经文，这是保罗跟巴拿巴他们奉安提阿教会的差派到了另外一个安提阿，他们从叙利亚的安提阿到了土耳其的安提阿，在那边的会堂有一个福音的聚会。保罗提到了犹太人的祖先，提到了犹太人的历史，他这边讲到有一个人，其实神启示他说的，他说啊，我寻得耶西的儿子大卫，他是合我心意的人，凡事都要遵行我的旨意。其实如果说你再看一下第36说得更好，他怎么样按照神的旨意，他是按着神的旨意服侍了他那一时代。同样今天我们也是按着神的旨意服侍我们这个时代。大卫这个人其实弟兄姐妹相当熟悉的，圣经里面用了相当长的篇幅来描写这个人，大概是用了66的经文，是所有圣经人物里面最长的，亚伯拉罕只用了14。在这66的经文里面，其中40是出自于撒母耳记。其实撒母耳记原来不分上下，是后来翻译成74译本的时候，这些圣经学者或者文士他们为了方便，所以把它分为上下，跟列王记合并为王国书。撒母耳记前面的那一段基本上不是讲大卫，是讲撒母耳，也有很长的篇幅讲扫罗。但是从撒母耳记上的10开始，一直到撒母耳记下最后的一章24，用了40的经文来讲这样的一个人大卫。所以你可以看到他在圣经里面的地位是何等的重要。为什么上帝要用那么多的篇幅来描写这样的一个人？其实你我也很清楚，大卫做的很多事情，这个人其实毛病蛮多的，对不对？他做的很多事情，你我不要说要做了，我们连想都不敢想，哎，但是上帝在这里亲自为他做见证，说这是合我心意的人。在撒母耳记里面， 基本上讲到大卫分作五个部分。第一个部分是第十章一直到第十六章一直到第二十章，讲到大卫的受膏。大卫受膏之后，他并不是马上成为王，因为那个时候扫罗仍然为王，所以他等了一段很长的时间，到底有多少年我们没有确定的证据，因为大卫几岁被膏这件事情仍然是一个谜。但是可以确定的是，他等了一段很长的时间。所以第二部分是从第撒母耳记上第二十一章一直到第三十一章，讲到他的等待，讲到他的等待，一直等到扫罗跟他的儿子约拿丹被杀，然后就进入撒母耳记下，开始讲到两个家族之间的内战，也就是撒母耳记下第一章到第十章。接下来有很长的一个篇幅，撒母耳记下的第十一章到第二十章，就讲到大卫得国了之后，他怎么样统一十二个支派，怎么样将以色列成为一个联合王国，怎么样让以色列的疆土开拓了空前的疆域，写下了很长的一段历史。最后到了第二十一章到第二十四章，基本上这个是圣经作者或者是圣灵保惠师对于大卫一生的总结。我们通常在上主日学的时候不太讲这几章，为什么呢？很沉闷而且很难，所以我们讲到了这个内战结束之后，马上就跳到列王记上第一章，讲所罗门作王。其实我个人觉得整个大卫的一生最重要的关键，他一生的概观论定，其实就是在这几章，撒母耳记下的第二十一章到第二十四章，这是大卫人生的一个总结。在圣经里面很多地方我们都看到人怎么样讲大卫，哎，我跟各位家人分析一下，在这里我们看看大卫是怎么样看自己。我们从中间这个地方来开始，从撒母耳记下第二十三章的第一节到第七节，这是大卫所写的一首诗啊。他说以下是大卫末了的话，也就是人之将死，其言也善。他将要结束他的人生，他回头来看他人生的时候，将要末了，他想写下他的话。这个时候他讲到耶西的儿子得居高位，表示说他已经怎么样呢？统一了以色列全国，位居高位，大权在握，所以是上帝祝福他。不但如此，他是雅各神所高，做以色列的美歌者，所以他作诗的地位相当的高，他作诗非常的受人欢迎，也受人尊重，是一个美歌者。但他这里讲到说啊，现在下面所讲的话不仅仅是我个人的感受，而是怎么样呢？耶和华的灵在我的嘴巴里面，所以我讲出来的话是神的灵感动我。很短的，只有七节的经文，几乎所有的圣经学者都承认这一首诗是大卫写的。其实在诗篇里面你找不到这首诗，诗篇里面讲到大卫的诗有很多，对不对？你可以看到开始就讲到很多的 title 都讲到大卫的诗，其实很多的争论的，因为讲到大卫的诗里面有提到王国被掳之后的事情，讲到大卫的诗也有写到什么呢？哎，圣殿被毁的事情，大卫在位的时候圣殿还没盖呢，更不要讲到王国被掳。但是这一篇诗篇虽然不在诗篇里面，但是几乎所有的圣经学者都相信都承认这是大卫的诗。为什么呢？因为这一首诗所用的文字非常的艰涩， 大家读过韩愈的《进学解》吧，它里面就有提到周告英盘急趋鳌牙，也就是在这个周告文里面，在英盘里面所写到的这个文字非常的艰涩，非常的困难，有点像我们现在的年轻人要去读古文的话，对他们来说是怎么样，急趋鳌牙。因为那个时候所用到的文字就是大卫那个时候所用到的文字，所以几乎所有的圣经学者对于这一段经文是大卫的诗没有什么争议。很短，大卫在这边说什么呢？基本上两件事情。第一个，他讲到说啊，一个好的君王，他说啊，那以公义治理人民，敬畏神执掌权柄，他必像什么非常美的图画，必像日出的晨光，早上阳光普照，但是这种阳光呢，哎，不是会烫伤人的皮肤的，这种阳光非常温馨，这种阳光让人那一天怎么样呢，充满希望，不是下午三点钟竹北的那一种阳光让人怎么样呢，受不了。日出的阳光很漂亮哦，无云的清晨，早上起来天不是什么呢，乌黑黑的一片，不是要下大雨的样子，日出的晨光非常的有安慰，非常的有盼望，非常的美。不但如此，就算下雨怎么样的，雨后的晴光，或晴或雨，这些雨水洒在这个地上啊，让这个绿草能够成长，草地非常的茁壮，所以这是一幅非常美的图画。他说啊，一个好的国家领袖，一个好的君王是要像什么呢，就像这样子，日出的晨光，雨后的晴光，然后呢无云的清晨。最后他也讲到说，怎么还有另外一种人，这种人怎么样呢，匪类，他像荆棘一样，你不敢用手去碰他的，必须要用铁来把他夹起来，最后他被丢到火里面烧掉。这是一个对比，好的君王跟坏的君王。哎，但是中间有一句话请你要注意，大卫怎么说呢，他说啊，一个好的君王啊，要像日出的晨光，要像无云的清晨，要像雨后的晴光，但是呢，我和我家怎么样，并非如此，我和我家并非如此，神却与我立永远的约，这约凡事坚稳，关乎我一切的救恩。大卫说啊，前面所讲的不是我，不是我，我家在神面前并非如此。弟兄姐妹，如果说你把这一段经文跟比较新的翻译本来对照的话，有一点点差异的。如果说你看一下圣经新译本，或者看吕正中的这个翻译本，他讲说我家在神面前并非如此，怎么翻译啊？他说啊，我的家在上帝的面前啊，不是这样吗？吕正中怎么翻译啊？我家在上帝面前岂不是这样吗？哎，跟大卫讲的一样不一样啊？刚好相反，大卫说我家在神面前并非如此，但是呢，新译本里面却说怎么样呢，我家在上帝的面前呢，哎，正是如此。到底谁对还是谁错，这中间有很多的讨论。这些新译本人家是非常仔细的去看这个圣经，我想他是用最后的那一句话，他岂不为我成就吗，作为一个对称，作为一个对称，上帝为我成就，所以我家在神面前也是这样。哎，各位家人，我们来看一看，到底大卫在上帝的面前，他家在上帝面前是这样吗，还是不是这样吗？其实 第二十一章到第二十四章这个最后的总结啊，分作六个部分，六大段。我们现在所讲的这一段经文是六大段中间的第四段，第四段前面还有三段。前面三段讲什么呢？如果说我们把这一段经文往后面看一下，就是第二十三章的第八节一直到二十三章的结尾，里面讲什么？讲到大卫勇士的名单，写得非常的清楚，从第八章开始写到大卫勇士的名字，一个一个一个的写下来，对不对？一直写到什么呢？哎，最后三十九节，一共写了多少个人啊？弟兄姐妹，一共写了多少个人啊？哎，上写得很清楚啊，三十七个人，对不对？哎，这个名单停在什么地方？停在哪一个人呢？乌利亚，你认识吗？认不认识啊？所有读过大卫生平，所有读过大卫的事迹的人都认识乌利亚，对不对？乌利亚是谁？哎，太太被人家抢去了，对不对？然后呢，还被怎么样呢？大卫用别人的手来把他给杀了，对不对？这是大卫家族的一个羞耻，大卫这一生中最黑暗的部分了。但是这个名单停在哪里呢？乌利亚，三十七个写得清清楚楚。其实啊，我刚才提到圣经里面讲到大卫的生平啊，一共写了六十六章的经文，撒母耳记只写了四十章，对不对？另外还有哪一本书写大卫你知道吗？历代志，历代志原来也没有分上下，也是七十四亿本的时候，为了方便把它分成上下，而且历代志原来是在旧约圣经里面希伯来圣经的最后的那一卷书。我没有机会，没有时间呢，跟你讨论这个问题。历代志里面对于大卫和所罗门也有非常清楚的介绍。我们刚才提到撒母耳记里面提到一个勇士的名单，对不对？哎，如果说你看一下历代志啊，也有一个勇士的名单，但是记载在历代志上第十一章的第十节到第四十七节，非常的长。哦，一个一个一个一个数出来，对不对？一共数了多少个人啊？我告诉你，一共五十三个人，就是在乌利亚之后又加上了多少？十六个人。哎，那我想请问一下，到底大卫勇士的名单应该是三十七个人呢，还是五十三个人？有人说啊，撒母耳记的作者特别的把乌利亚凸显出来，特别的将这个勇士的名单停在乌利亚，将大卫这一生中最见不得人的一件事情把它写下来，让人一看就知道这个怎么样，是一个不敬虔的人。这个人在上帝的面前并非如此。但另外一个说法是什么呢？哎，历代志的作者啊，他觉得啊，如果说这个名单啊停在乌利亚，对大卫不是很好啊。所以怎么样呢？又去找了十六个人出来，最后加在后面。所以你看，乌利亚的名字在历代志中间是停在哪里啊？第四十一节，在中间。如果说你读历代志的话，你不会太注意，哎，就读过去了，对不对？就读过去了，就混过去了。所以你不会觉得乌利亚怎么样。所以呢，他就特别的加了十六个人，把这个名单变成多少呢？五十三个人。哎，既然有这种说法的话，那你也可以用另外一种说法：这个名单本来有五十三个人，但是怎么样呢？撒母耳记的作者特别的把后面十六个给删去了，把乌利亚放在怎么样最后一个，将乌利亚特别的显示出来。都有可能，对不对？都有可能，都有可能。到底哪个对？ 到底这个名单应该是37个人还是53个人？到底大卫家在上帝的面前并非如此，还是大卫家在上帝的面前不正是这样吗？在座弟兄姐妹，如果说现在你是陪审团，我现在把这个证据呈现在你的面前，你要做怎么样的决定？其实在这个名单之前呢，第21章里面讲什么呢？第21章里面讲到了一件事情，讲到什么呢？哎，也是讲到勇士，也是讲到勇士。这个勇士里面有讲到四个人，这四个勇士啊，特别大卫手下最勇敢的。在这四个人里面，他们做了什么事情啊？那个时候大卫跟非利士人打仗，非利士人中间有很多的巨人啊，非利士人中间有很多伟人啊。大卫带着怎么样的这一些犹太人，带着这些勇士出去打仗，结果圣经里面怎么提到大卫怎么样与非利士人接战？大卫怎么样？我用 bold face 啊 underline， 有没有读到大卫怎么样？疲乏了，大卫疲乏了。结果呢，有一个勇士救他，亚比塞救了他。亚比塞把那个要来杀大卫的这个巨人把他杀死了。这个要杀大卫这个巨人很厉害的，你看他所拿的枪，他所拿的刀，他所穿的盔甲，哎，有点像哥利亚，很厉害的。他要来杀大卫，结果呢，大卫疲乏了，没有办法应战，结果是靠着这个亚比塞把这个巨人给杀掉了。亚比塞怎么对大卫说啊？他那些部下怎么对大卫说啊？以后怎么样？以后怎么样？你不可再与我们一同出战，对不对？免得怎么样？以色列的灯熄灭。大卫打败哥利亚的故事家喻户晓啊！大卫打败哥利亚的故事，人人都知道啊！大卫应该是战无不胜，攻无不取啊！但是现在这一些勇士跟他讲什么？你以后不要跟我们一起出去了，免得怎么样了，找麻烦，对不对？免得怎么样了，我们不但要应战，还要照顾你，对不对？你不要跟我们出去了，免得以色列的灯熄灭。这还得了啊！一国之君，这么伟大的一位战士，现在他的部下跟他讲说什么？你以后不要跟我们一起出战了。我告诉你，这种事情在现在绝对不会发生的，报纸绝对不会登出来的，说不定还封存30年。国家机密，国家元首怎么可以这样子，对不对？你不可以再跟我们出战了。看到吗？撒母耳记的作者把大卫怎么样？从天上，从那个神坛把他拉下来。他跟你我一样会疲倦的，他跟你我一样有软弱的，所以撒母耳记的作者特别的怎么样呢？把这个勇士的名单停在哪里呢？停在乌利亚。撒母耳记的作者特别的把大卫怎么样疲乏，他的部下跟他讲说什么？你以后不可再出战了，把他写下来。他让我们看到是大卫是一个普通人，大卫不是神人，大卫不是无所不能。哎，然后后面还讲到什么呢？撒母耳记上，撒母耳记下第21章一开始，我不讲最后的一段吗？从21章到一直到24章嘛，开始是讲什么？你知道吗？开始是讲到说以色列有饥荒，这个饥荒多久？兄弟们，饥荒有多久？3年。为什么呢？扫罗犯罪，扫罗杀了不应该杀的人，所以上帝惩罚他们，让他们有3年的饥荒。最后是大卫出来怎么样呢？把这件事情解决，大卫把这个事情解决，饥荒就停止了。你说扫罗犯罪跟大卫最后的遗言，跟大卫最后的盖棺论定有什么关系啊？为什么要写出来？诗篇，不是诗篇，这个撒母耳记下第24章讲的一件事情， 讲什么事情呢？讲的就是大卫数点以色列人的军队，结果上帝惩罚他。上帝不但惩罚他，上帝惩罚整个以色列民族，你知道吗？这边有一个对比，我刚才提到，你可以看撒母耳记下是怎么写，你也可以看一看历代志是怎么写。在历代志里面说什么呢？上帝说你做错事情，对不对？大卫在上帝的面前求上帝赦免，他说我不应该数点以色列人的军队。上帝说好，那我要惩罚你，我让你选，怎么选？三年的饥荒，三个月在敌人的面前被敌人追赶，对不对？还有呢，三天的瘟疫，大家记得吧？记不记得？记得。这历代志上面写的，三年的饥荒，三个月被敌人追赶，三天的瘟疫。撒母耳记怎么写？撒母耳记怎么写？几年的饥荒啊？七年的饥荒。到底是七年还是三年？当然最后七年三年都不是重要，最后都是三天的瘟疫，对不对？上帝让他选。弟兄姐妹，你做错事，上帝有没有让你选？说你做错事情，上帝让你选，怎么样来处罚你？三个让你选，有没有？没有。上帝对大卫说你可以选。大卫有没有选？大卫有选也没有选。大卫说我不要落在人的手里，哎，我落在人的手里比落在神的手里还要惨。大卫很聪明，所以也就是说他不要被敌人追赶三个月，也就是说剩下两个上帝你帮我选，三年的饥荒或者是七年的饥荒，还有三天的瘟疫，对不对？最后上帝怎么帮他选啊？选了多少？三天的瘟疫，第一天就死了七万人，对吧？如果说是你，你觉得应该是三年的饥荒还是七年的饥荒？从我们人的角度来，当然是三三三，对不对？很好记。哎，但是撒母耳记的作者特别在这边讲什么呢？七年。也就是说，大卫犯错，他所得到的报应，超过扫罗所犯的错所得到的这个惩罚，超过一倍以上。所以撒母耳记的作者在这边把大卫从我们心目中那个神坛上面的那个位置把他拉下来，跟你我一样。看到这个就是希伯来文的诗歌，希伯来文的诗歌不讲押韵，也不讲对偶，也不讲平行，希伯来的诗歌讲的是结构，前后呼应。前面讲了扫罗三年的饥荒，后面最后一章一整章讲到大卫三年的饥荒、七年的饥荒，或者是三天的瘟疫，这个对称都讲到大卫。所以如果说你看撒母耳记的作者这样子写，你觉得我家在神面前并非如此，还是我家在神面前不正是这样吗？其实我们刚才提到，在最后的这一段撒母耳记下第21到第24章里面有两个诗篇。刚才我们所看到的第23章的第一节到第七节啊，是一个诗篇，还有一个诗篇是记载在哪里啊？第22章里面有另外一个诗篇，这一个诗篇整章，第22章的整章第一节到第20节，这个你在诗篇里面可以找到的，也就是诗篇第18篇。跟诗篇第18篇里面除了几个字不太一样以外，其他全部一样，你可以找到了。所以确定这是大卫他所写的诗。但这一首诗啊，大卫讲什么？大卫讲什么？他说啊，耶和华是我的岩石，是我的山寨，我的救主，我的神，等等等等等啊。这一首诗一共分作三个部分，前面20节，最后20节，中间11节。中间11节讲了什么呢？第21节到第26节讲到说，耶和华按着我的公义报答我，按着我手中的清洁赏赐我，因为我遵守了耶和华的道，等等等。 然后也讲到什么呢？清洁的人，你以清洁来待他；乖僻的人，你以乖僻来对待他；弯曲来对待他。讲到最后呢，又回到怎么样总结，又讲到赞美耶和华啊，他是我的山寨，是我的磐石，是我的盾牌。这一首诗在诗篇里面找到，大卫写的。大卫说啊，我之能够得国，我之能够受到上帝的这个恩高，我之所以能够被上帝重用，是因为什么？我的公义，是因为我的清洁，是因为我的慈爱。所以上帝按照我的慈爱，按照我的公义，按照我的圣洁来对待我。弟兄姐妹，你现在应该问的一个问题是什么？这两首诗都是大卫写的吗？哪一首是真的，还哪一首是假的？这里讲到说，我公义，我圣洁，上帝这样对待我。后面那一段呢？我家在神面前并非如此。哪一篇是大卫写的？哪一篇？你觉得是哪一篇是上大卫写的？我相信绝大多数的人都承认，哎，23章那一个诗篇比较像大卫所写的，对不对？这一首不太像大卫所写的。大卫说我清洁，我公义。如果说是这样的话，那么诗篇第18篇是不是应该从诗篇中间给删除啊？对，不是他写的吗？不是大卫的诗吗？也应该从撒母耳记下第22章把它删除的，不是他写的。我告诉你，这两首都是大卫写的，只是怎么样呢？一个是在30岁，一个是在70岁，而且怎么样？次序不可调换。大卫30岁的时候，的确什么？公义，的确圣洁，的确为神传福音，的确为神所用。所以他说，上帝这样来对我，是因为按着我的公义，按着我的圣洁来对待我，你懂吗？不可交换。两个都是他所写的，都是他，都是大卫。圣经就是圣经，将这个人的长处，将这个人的优点，将这个人的缺点清清楚楚写下来。不是人在写文章，也不是在写报纸，很多事情我们就把它隐瞒起来了。不，这边写的清清楚楚，只是怎么样呢？两个诗篇都是大卫写的，次序不可颠倒，一个是30岁，一个是70岁。保罗也是这样说啊，保罗说什么？我今日成何等人，是蒙神的恩才成的，并且他所赐给我的恩，赐给我的恩不是徒然的，是为什么？是我比众圣徒格外劳苦，对不对？保罗在这边讲了，他说上帝赐给我的恩不是徒然的，是因为我比众圣徒格外劳苦，这原不是我，但是却是上帝的恩典。所以同样的，大卫在前面所写的这个诗篇是上帝的恩典，是按照我的公义啊。的确大卫在年轻的时候的确公义啊，对不对？的确公义啊。他有两次机会去杀扫罗，有没有杀？弟兄姐妹，有没有杀？没有。两次，因为他说我不能杀神的杯受膏者，对不对？不但如此，记不记得拿巴的事情啊？对不对？拿巴这个人乱讲话，对不对？大卫气急了，是吧？结果就跟他的手下说什么？抄家伙，我们去，对不对？马上上了几辆 pickup truck， 对不对？去，把他们全部杀了，对不对？结果后来是什么事情发生了？亚比该的事情发生了，对不对？哎，弟兄姐妹，你看到大卫这个人吗？这么多的手下跟着他，每个人杀气腾腾的，手上抄着家伙，结果呢，一个女的跪在路的旁边，然后怎么样？你就说算了算了，撤兵。大卫说，我是按着我的公义，我按着我的良知， 所以上帝赐福于我。所以这一首诗也是大卫写的，次序不可颠倒，你懂吗？所以弟兄姐妹，前面那个是大卫的励志，后面那个是大卫的悔改，不可颠倒，懂吗？你不要30岁神学院刚刚毕业出来，就在你家把这个至于我和我家这个匾把它拿下来放上什么呢？我家在神面前并非如此，那不是你的励志，对不对？一个刚刚出来30岁的在座的很多年轻人，这正是我们侍奉神的时候啊！你不能说30岁说，哎呀，黑的也可以，白的也可以，随便了，对不对？结不结婚都可以住在一起，无所谓了，不可以的。这是我们在上帝面前的励志，对不对？但是你到70岁了，还在那边喊口号，那好可怕哦，对不对？70岁之后还说起来，对不对？不。所以两个都是大卫，两个都不可以颠倒，懂吗？但是大卫在这边最重要的那一句话说，我虽然如此，但上帝的恩典够用，上帝与我立永约啊！我家在神面前虽然并非如此，但上帝却与我立永远的约，这约凡事坚稳，关乎我的救恩啊！这才是对的，对不对？我并不反对 你在你家客厅挂我至于我家并非如此，我不反对啊。但是呢，我希望说你不要把我和我家必定侍奉耶和华也拿下来，两个都要，一个是我们的励志，另外一个是我们的忏悔。大卫都做到了，所以你看这一个人跟我们不一样。圣经所以这把大卫的生平这么详细的把它写在圣经里面，不是要你照相影印版哦，大卫做什么我们也跟着做什么，大卫怎么样我们要学怎么样，不，整个圣经里面算我们所看到的是上帝的恩典，让我们看到一个这么乱七八糟的一个人，这么混乱的一个枭雄，但上帝能够把他搞定，上帝能够用他，然后不但用他，而且怎么样呢？用他按着上帝的旨意服侍他那个世代，这完全是上帝的恩典，让我们在这边所看到的大卫这样子的枭雄，上帝的恩典够他用的，能够使用他。哎，那你我就有希望了，对不对？上帝能够把大卫这样的人能够把他搞定，那么上帝能不能把我们搞定啊？我们比起大卫大概还差一点了，对不对？我们也没他那么雄才大略，我们也没有他那么阴险，对不对？至少我们不会说睡醒觉之后跑到屋顶上看人家洗澡，对不对？但是上帝能够搞定这样的一个枭雄，你我那混乱的生活就有希望，你我那混乱的家庭就有希望，你我那混乱的婚姻就有希望。重要的是，我家在神面前并非如此，但上帝却与我立永远的约，这约凡事坚稳，关乎我的救恩，完全是上帝的恩典。这是圣经里面我个人领受，上帝之所以把大卫的生平这么详细的写下来，是要让我们看到他的恩典够我们用，所以上帝才会说这是一个合我心意的人。大卫后来有没有悔改啊？有啊。大卫后来有没有受到上帝的惩罚啊？有啊。你看他犯了多少的罪，但是他所付出来的代价是多大，你看看他所面对的这一些惩罚是多么的深啊，但是怎么样呢？上帝救他，这个关乎我的救恩，这恩凡事坚稳。但愿我们能够也有这样子的心智，30岁的时候我们怎么样立志在上帝面前，我要为你所用，对不对？到70岁我们回顾我们人生的时候，虽然我家在神面前并非如此，但上帝却与我立永远的约。弟兄姐妹，在座中间很多30岁的，如果你30岁的时候不立下这样的志向，那你这30岁不是浪费了，对不对？所以岳飞怎么说啊？岳飞怎么说啊？30功名成于土，对不对？ 8000里入云和月。弟兄姐妹，但愿我们莫等闲，白了少年头，空悲切。愿神赐福大家。